彭斯副总统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没有及时向他汇报表示失望，并表示自己支持川普总统要弗林辞职的决定。
美国副总统彭斯说，美国坚定地支持北约，但同时批评说许多欧洲国家仍然对北约的防御能力支持不够。
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说，川普总统将尽快推出简化版行政令，禁止七个穆斯林为主国家公民入境美国。中国时间2月21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今天我们这边是2月20日，在美国这是一个联邦假日，是总统节。
没错，
这实际上在美国每年的2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是总统节，是为了纪念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的生日。他的生日应该我没说错的话，2月22日。
对，那么现在这个节日呢，已经扩展到了纪念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总统啊。那么在全美各地呢，也会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记者发来的现场报道。
不错，虽然啊今天是联邦假日，但是我们的副总统彭斯啊，显然是没有休假。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来关注彭斯的欧洲之行。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明确地表示，美国坚定地支持与欧洲国家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同时指出，很多欧洲国家仍然缺乏一个明确和可信的路径，来增加他们的国防开支，用以支持北约这个具有70年历史的联盟组织。彭斯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指出，在28个成员国当中，只有美国和另外4个国家达到了把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所谓 GDP 的 2% 用于国防的要求。他说，其他的23个国家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支持彭斯的看法，并称各方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前进。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说，他感谢有机会和欧盟领导人见面，并再次强调美国致力于和欧盟保持牢固的关系。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说，他感谢有机会和欧盟领导人见面，并再次强调美国致力于和欧盟会保持牢固的关系。此后，彭斯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会见之后，彭斯表达了美国继续和欧盟保持伙伴关系与合作的强烈意愿。
不论我们有什么分歧，我们这两个大陆之间分享共同的传统、共同价值观，尤其是共同的目标，通过自由民主与法治来推动和平与繁荣，我们将共同致力于这些目标。
莫盖里尼上星期说，这是彭斯担任副总统以来首次访问欧洲。在盟国关注美国新政府有关美国第一的说法时，彭斯意在向欧盟保证美国人是坚定的朋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一任命现任的陆军中将 HR 麦克马斯特出任新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取代上星期被迫辞职的陆军退役中将迈克尔·弗林。这项任命不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审批。麦克马斯特是职业军人和战略专家。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别墅对记者宣布了这项任命。
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表示，他对已经宣布辞职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之前没有明确地告诉他同俄罗斯官员谈起过美国对俄制裁事宜表示失望，并且强调说，他支持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做出的要求弗林本人主动辞职的决定。
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期间被问到了这一问题。白宫方面表示，川普总统要求美国陆军将军弗林主动辞职的原因是弗林没有将他在新一届政府入驻白宫之前与俄罗斯驻美大使电话交谈的内容明确无误地告知副总统彭斯。
我完全支持总统让他辞职的决定，这是适当的决定，处理得恰当又及时。 我对川普政府未来的国家团队很有信心。有国防部长马蒂斯、中情局长蓬佩奥、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这些骨干，我认为会给美国人民极大的信心，相信本届政府的团队会向这些机构和美国总统提供领导力和方向性，从而加强美国人民的安全。
白宫办公厅主任星期天表示，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将全权掌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事安排。今天是二月第三个周一，也就是总统日，很多州在今天会放假一天。在大华府地区，庆祝总统日的活动精彩纷呈。下面我们连线在福农山庄的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现场的情况。卡拉。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华盛顿以南弗吉尼亚州北部菲尔法克斯郡的福农山庄。我们知道福农山庄呢，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啊。他从22岁一直到最终逝世呢，是在这里住了长达45年。现在我们看到我身后的这栋房子呢，就是他生前所居住的这个住宅。那么整个山庄里呢，除了这栋住宅之外，还有他之前的这个牲口棚，还有菜园，还有酒窖等等这一些的设施。那今天呢，像你刚才说的，也是今天是这个一年一度的总统日，那今天福农山庄呢也是免费对游客开放的，而且今天这个天气又特别好，特别的温暖，所以很多的游客选择在今天来到福农山庄来表达对乔治华盛顿总统的这个敬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总统日的来源其实就是华盛顿的诞辰日，但是在1971年呢，国会通过立法将这个日期呢改为了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那这样一改呢，大家每年都可以过一个长周末，但是每年这个总统日的日期呢就都不一样，那么再把这个节日叫做华盛顿诞辰日可能就不太合适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选择将这个节日呢叫做总统日。那大家也认为呢，这个节日不只是表达对这个乔治华盛顿总统的敬意，而且还是表达对所有当过美国总统的人的表达敬意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么今天呢，福农山庄也是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来庆祝总统日啊，比如说像早上有这个演员扮演成华盛顿的样子来给小朋友讲一些历史故事。那么刚刚在3点多钟的时候呢，也有民众向华盛顿的墓碑进献了花圈。就在我身后，现在大家可能能听到还有一些音乐在演奏，非常的热闹。但是我们知道在今年呢，这个新总统是刚刚的上台，难免这个节日呢会有一些政治化。今年在今天呢，在全国的几个大城市，像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是有民众举行了一个不是我的总统日的这样一个抗议活动，来表达对川普总统的这样一个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民众呢，还是把今天当做一个全家出游的这样一个节日，这样一个机会。平常，
好的，谢谢卡拉在现场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来说说总统日。美国的总统日啊，虽然起源于纪念开国总统华盛顿，在早期呢也有纪念林肯总统的含义，可见林肯总统在美国历史上的非凡的地位。那么在最新公布的总统的排名榜上，林肯总统还是位居第一。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人在林肯纪念堂的记者鲍荣，请他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鲍荣。
可能会有观众会很纳闷，说今天是总统日，不是说是华盛顿诞辰日吗？为什么我们要来林肯纪念堂来看一看呢？那么其实在最初的时候，虽然这个日子确实是为华盛顿的诞辰，也就是2月22日所设，但是呢在后来的美国在1968年是有一个星期一节假日法案，当时是把这个节假日规定到了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那么当时就有人说其实这个二月第三个星期一不一定总是在2月22日，也就是说不一定总能纪念华盛顿总统的诞辰。当时也有人提出说，其实林肯总统是生于2月12日，那么是不是也应该一起来纪念一下林肯总统呢？不过当时这个法案其实是没有通过的。后来美国国会又出台了一项法案，是叫做统一节假日法案，那么就是把这一天正式的规定到了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其实把这两个日子合并起来纪念两位总统，到后来呢也就成为了纪念美国所有的总统。那么我们知道林肯总统呢，他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地位非凡的一位总统，他是领导了南北战争，也是废除了奴隶制，他统一了南北，而且增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也是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现代化。我们知道在很多官方和民间做的一些调查之中呢，林肯总统呢都是经常是排名第一的，说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我们看到其实在上个星期五美国的C-SPAN 电视台也是出台了一份由历史学家们点评出来的那个总统排名，那么林肯总统呢也是排名第一。这次的排名呢是由91位历史学家评出的，从10个方面给美国历史上的43位总统来打分。那么林肯总统呢是位居第一，他是在领导解决危机能力然后是在推行公平正义、设定国家目标这三个方面是排名第一。那么另外呢，在公众号召力、道德榜样以及经济管理方面也是高居第二。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刚刚卸任的奥巴马总统呢，这次是其实排名也是非常的靠前，是排到了第12位。那么在他之前的布什总统以及在之前的克林顿总统呢，是分别排名33位和第15位。林森，
好的，谢谢记者鲍荣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的连线报道。
加州一家大学邀请达赖喇嘛去做毕业演讲，惹翻了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向校方表达了抗议之情。那么校长同他们会谈，承诺达赖喇嘛的到访不涉政治，但不会撤销邀请。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美国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的。也欢迎海涛再次做个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多次谈到这件事了，
是
那么这件事目前又怎样最新的进展？
是在上个星期三吧，就是校方呢和一些中国留学生的代表，就是所谓这个加州圣迭戈大学的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他们有些代表和校方校长举行了一个大概为时一个小时的会谈。那么据这个会谈呢，是中国的环球时报做了一个独家的报道，他们采访了一个参加会谈的一位学生。那么据他们环球时报的报道说，校长在这个会谈当中就是说跟中国留学生说，邀请达赖喇嘛是我们做出决定，这个决定不会更改。但是呢，就是这个校长，按照《环球时报》的报道说，校长承诺，达赖喇嘛的到访呢要不涉及政治。那么有关这个《环球时报》的报道呢，我们的记者，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呢，也采访了加州大学的这个相关单位。也给加州大学发出去这个电邮啊，是也就是询问。但是在上个周末的时候，这是星期五发生的，上个周末的时候，加州大学校方呢就没有给我们这个回应。以现在所有的报道来看呢，就是说校长和这个中国留学生是肯定是有一个会谈，只是说这个会谈是不是像环球时报所做的报道那样，校方做出了承诺达赖喇嘛到访不涉及政治。
这个还有待确认，
这个还有待于我们再进一步的证实和核实。
好的。海涛，那我们来看，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在中国人的社群还有中国媒体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
没错。
那么美国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这个很有意思。一开始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就是中国的网民铺天盖地的有很多讨论，有很多人，特别美国呢，就是抨击这个就是这个中国留学生这个联合会啊。那么在中国国内的媒体呢，他们就对这个就是说强烈一面支持，就是中国国内。但是美国的这个观众很有意思，读者很有意思。那么我在周末呢就专门把这个对这个报道的英文报道，就是美国当地媒体的报道和后面一些留言这些留学生，就是一些美国读者他们的一些报道，他们的一些反馈，我也做了一番这个就是阅读和研究啊。同时呢，我们的记者还采访了一些美国的教授，包括圣地亚哥这个圣迭戈这个大学的这个一个教授，还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金德芳教授，还有找到了这个圣地亚哥大学的一个博士生，还找到了一个学这个传播学的一个博士生，就有四五个这方面。就这总结起来呢，这些美国人的他们反应是这样，就是学生你可以提抗议，但是校方是绝对是按照美国的学术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来做出这个决定的。就是中国学生你可以提，你也可以表示你不去参加这个 典礼，但是你们不应该向校方提出这个过分的要求，认为这个甚至有金登方教授说这是干涉了我们美国的内政啊。我看了一些这个美国的报刊的后面的读者留言呢，大部分美国的人都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客人，你们可以提出你们的要求，但是你们不应该干涉美国的学术和学校生活的这个。好多美国人他都强调，他说你们美国中国驻美国的留学生呢，你们是我们国家的 guest， 你们不应该要求这个主人应该做这个做那个，他们都已经强调这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呢，就是说我看那么多这个美国读者留言，他们很少就是说有同意或者是倾向于中国留学生的这种做法的，基本上你看很多留言基本上都是就是还有鼓励说中国留学生你学完了以后赶快回去，不要逾期停留，你们赶快回去把你们这股热情用到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和民主事业上去，就是基本上美国这个读者反应就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说，川普总统将尽快推出简化版行政令，禁止七个穆斯林为主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佛罗里达肯尼迪太空中心的火箭发射场成功地发射了猎鹰九号火箭。美国国会有五个委员会已经开始对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的可能关系展开调查，共和党掌控的国会是否能够有效和公正地对总统展开调查。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久前访问美国，他与川普总统在会晤后发表的共同声明说，美国将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而日本则承诺在双方的同盟关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承担更多的责任。随着安倍的来访，美日关系的问题也成为了华盛顿近期的一个热点议题。美国之音的记者思阳上星期就参加了两场有关美日关系的新书发布会，今天我们就请他到演播室一起来听听他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最新讯息。思 思阳你好。
你好，平昭。
思阳，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和安倍会晤后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说啊，日本会在美日同盟关系当中承担更大的角色，也会这个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就有专家指出说，这意味着川普会要求日本去增加他的军费开支，但是呢，这对安倍来说是个好消息啊，安倍是乐见这样的提议的。那么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专家的这个说法。
好的，那个这个专家呢，他的名字叫安德鲁·奥鲁兹，他是马里兰州华盛顿学院的一个政治学副教授，然后呢，他也是专门研究这个东亚问题的一个专家。然后呢，他在前两天就在那个华盛顿的东西方中心，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他呢对他的一个新书叫《日本的这个安全复兴》。就是对这本书呢，他有一个推介会，然后在这个推介会上呢，我是对他那个进行了采访，然后他是这么说的，那个他是这样说的，说在同盟关系之外，我还是会认为川普会要求日本增加国防支出，就像他要求我们其他的盟友一样。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安倍首相其实很欢迎这个要求，因为安倍自己也想那个增加开支，但是呢，在政治上他有一些障碍，那么有川普这个外力的话，那么他推动起来就比较有利的。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就是日本的国防，它现在是占日本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他说如果是增加1.2%的话，那么这对那个日本来说，它的 GDP 那么大，那么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那么这本书说到的是日本的这个军事复兴啊。那么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目前的军事实力到底是怎样的。
那么这个奥罗斯在他的书的首页上呢，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日本从军事安全角度来说，日本已经回来了。那么这个回来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日本的自卫队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个武器装备，然后以及技术，而且呢他们还可以现在已经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售这个装备了。第二呢，指的是就是说日本呢它和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公海上的那个就商业航道也进行那个巡航，同时呢日本还在那个亚丁湾等地方呢进行反海盗的这个巡逻，这样呢和其所谓的正常国家是一样的，所以他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已经这个回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有一个美国有一个网叫日本不叫日本，叫那个叫全球火力网站，它有一个排名，就对全球126个这个军事国家的这个排名，日本现在跻身第7名了。
那么基于现在日本已经有这样的这种独立的军事实力啊，那么他说如果完全发展自身独立的军事实力来抗衡中国，如果这是抗衡中国是他其中的一个目的的话，是不是能够做到，还是说必须要依靠美日同盟？
这个奥罗斯他就说，如果日本只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的话，好像这不太现实，而且中国现在这个排名是全世界第3了。
所以他认为这是不现实的。
对，
那么我们谈到美日同盟的未来啊，就不得不谈到中国和中国政策。那么专家在这方面有怎样的看法？
对这个关于美日同盟的未来和那个中国的政策呢，我又有另外一本书，它的这本书的书名呢叫我就简单的翻译一下哈，就叫谋求共同福利的不寻常的一个结盟，指的是那个美日之间的同盟。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个研究员，他曾经呢也是美国国防部的这个负责美日美韩事务的这个他的名字叫那个詹姆斯肖赫夫，他2月15号呢给他的书做了一个推介会，然后他这本书呢是讲那个美日同盟的发展以及这个在川普政府之后这个美日同盟这个走向。那他的建议呢就是说应该把这个中国放在这个美日同盟将来磋商的一个重要议程上。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将来是美日同盟的最大的一个变量。然后呢他还有一个说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最好是在这个南中国海地区，就是帮东南亚国家发展一个繁荣稳定的东南亚。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有好处？说东南亚地区对美国和日本 都非常重要，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同盟的一个共同点。第二呢，就东南亚国家跟中国也有很大的关系，其中有五个国家在南中国海跟中国有冲突，所以呢他说有领土争端，如果把这个东南亚发展好，把中国就是说牵制进来的话，那么就是中国有可能按照这个美国现行的这个制度在进行运作。
嗯，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和介绍，
谢谢。
彭斯副总统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没有及时向他汇报表示失望，并表示自己支持川普总统要弗林辞职的决定。美国坚定地支持北约，但同时批评说许多欧洲国家仍然对北约防御能力支持不够。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假新闻媒体在保护瑞典的移民政策。他认为大批的移民进入这个斯堪的亚维亚国家呢是一个失败。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说，让公众歇口气吧，假新闻媒体极力要表达的是大规模的移民瑞典的效果好得不得了，不是这样的。星期六，川普在佛罗里达的一个竞选式集会上错误地声称瑞典周五发生了恐怖袭击。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了美国在斯德哥尔摩盟友的反对。这番争论一直持续到了星期一。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说，川普总统将很快推出一个精简版的行政令，禁止七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凯利星期六参加了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年会，他在会上说，新版旅行令更好地照顾到了持工作签证和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的情况。
It's a good assumption, and as far as the visas go,
这个设想很好。就签证来说，如果你从某个遥远的国家来到美国，你到了以后就会获准入境。但是我们还有短暂的过渡期，要确保一些人不能够登机。如果你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你就会获准进入美国。
总统原来签发的行政令规定，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七国的公民在至少90天之内不允许入境美国。此外，他还规定美国将禁止接纳所有到美国寻求定居的难民120天。而叙利亚难民被列为无限期禁止入境美国的对象。这一禁令突然付诸实施，使许多美国官员和旅行者措手不及，在美国和外国的国际机场都引起了一片混乱和抗议。反对者诉诸法庭，认为这项禁令是针对穆斯林的宗教歧视，因而不合法，而且命令的执行也缺乏适当的考虑和准备。联邦法庭已下令暂停执行旅行禁令。美国的新闻报道显示，新的旅行令会在周二出台。川普本人也已证实，新行政命令将在本周出台。
川普行政当局计划将检查入境美国的旅行者社交媒体账号的做法扩大，将前来美国的中国公民也纳入其中。美国去年开始在自愿的基础上检查那些跟美国有免签证协议的欧洲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前来美国的旅行者的社交媒体账号。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关和边防署在2月15日公布将上述做法推广至中国公民的拟议计划，征求公众的意见和评论。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来美入境者的社交媒体账号的做法已经引起了争议。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的长女伊万卡·川普似乎也获得了更高的人气。数十个中国企业和个人已经向中国国家商标局提交了至少65份将伊万卡注册为商标的申请。目前已经有40家中国企业使用伊万卡作为企业的名称。在中国注册的伊万卡商标的业务包含减肥服务、墙纸、卫生巾以及酒类产品等等。本月初，美国高端的零售商诺德斯特龙宣布停止销售伊万卡川普品牌的商品。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佛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肯尼迪太空中心的火箭发射场成功发射了猎鹰9号火箭。携带着无人龙货运飞船的猎鹰是星期日从39号发射台升空的。 猎鹰号升空后不久，其推进级就于第二级分离，回落地球，在距离发射台几英里的地方实现了精准着陆。龙货运飞船为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们送去了食物和其他的生活用品。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纽约时装周期间，几名设计师借机用他们的时装来表达政治观点。其他人，比如印尼的设计师安妮萨·哈斯布安，发现忠于自己的文化根源本身就是一种宣誓。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发自纽约的报道。
最近的纽约时装周期间展示了大胆洒脱的风格，不过也许更为大胆的是设计师们的政治宣誓。在公立学校品牌展上，模特们穿上鲜红的上装和帽子，跟川普支持者的穿戴类似，不过上面的字样却是让美国变成纽约，这是在赞扬纽约的多元化。
Fashion industry is run by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时装业的运营者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带来了多元化，我们的生意方式是把所有人聚在一起创造新的事物。
印度裔时装设计师纳伊姆汗公开发声反对最近的旅行禁令，
特
别是如果禁令只针对某一社区，那我认为这绝对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宪法。
时装设计师安妮萨·哈斯布安来自印度尼西亚，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他只是把他所熟知的展示给世人，让他所有的模特都戴着头巾走台。
对我来说，头巾是我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个人表达。我们虽然保守，但仍然可以做到时尚和酷。
哈斯布安时装展的模特包括移民或移民的孩子，比如昌塔尔·卡莫曼。
我有一半瑞士，一半几内亚血统。爸爸是瑞士人，妈妈来自西非的几内亚。
美国是建立在移民和多元化人群的基础之上。我认为安妮萨能够再次用她的时装系列来做出宣誓，这实在是太棒了。
对很多设计师来说，本季最佳的时尚宣誓就是包容。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2月20号，川普总统上任已经满一个月了。白宫与媒体和司法系统的紧张关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分析说，川普总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辞职结束了川普执政的蜜月期。有媒体评论说，所谓川普竞选团队通俄门的指控，如同尼克松时代的水门事件一样，正在改变着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平衡。美国国会有5个委员会已经开始对川普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的可能关系展开调查，其中包括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的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那么国会是否能够有效和公正地对总统展开调查？在美国三权分立的体系中，国会如何实施对行政当局的监管和制衡？今天美国观察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来谈论这些话题，欢迎连超博士。
谢谢。
首先说说啊，现在这个中文媒体喜欢把这个一些丑闻叫做什么门啊？现在有一说法叫什么"通俄门"这个说法了。
对对，
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先简单的说一说。
对这个呢，我们看到去年，实际上从2015年的时候啊开始，这个俄国呢就对美国的这个政党的一些网站就开始进行攻击，那么把一些信息呢提取出来了。那么这个美国政府呢，当初这个奥巴马总统也知道，但是呢他当初做了一个决策，就是不马上跟这个俄国进行对抗，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事情瞒下来了。一过了一年以后，这事情越发展越大，那么他又开始直接跟这个普京啊表示说，你必须要停止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那么不要影响，不要干涉美国的大选。然后呢，虽然是普京呢这个俄国没有再继续攻击了，但是他拿到的这些保密信息啊，通过这些网络呢逐渐的泄露出去。泄露出去呢就是把这个事情闹得很大。那么到了12月份呢，12月29号，大选之后，奥巴马总统就决定对俄国进行制裁，那么把30几名的这个俄国的外交官和这个驱逐出去。然后呢，在这个同时呢， 这个川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福林将军在奥巴马宣布这个制裁的当天就跟俄国大使啊打了好几通电话，据说是打了五通电话，那么实际上呢可能就是交谈了，就是关于制裁的问题，未来这个川普的政府会怎么样来针对这个制裁或做些调整，让这个普京啊不用这个惯常的对等的这个报复的这个措施。你看他这个制裁之后呢，俄国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报复措施。
嗯，
那么他可能做了这个工作，做完了之后呢，那么他就没有把这个信息啊比较全面的把这个情况全面的告诉这个他的整个团队，包括这个副总统彭斯。
嗯，
那么彭斯呢就在很多公众这些媒体上面电视上面一直为他辩护，然后呢就引发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使得这个副总统非常的尴尬，
使得副总统非常尴尬。同时呢很多的信息啊已经透过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情报部门，他以前的这个政府已经泄露出去了，
嗯，
就是说肯定呢他已经跟俄国大使进行交谈，那么也谈到了所谓的这个对俄制裁的问题。嗯，
那么现在就是这个事情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啊，可以说可以川普总统上任今天正好是一个月，这一个月当中呢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也签署了很多的行政命令，和司法系统和媒体的这个关系呢也非常的紧张。
对，
那么但是这件事呢恐怕是他这一个月当中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
是的，
现在就有评论就说了，这把他和当年的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来相比拟。
对，
会有这么严重吗？会真的会引发美国这个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地震？
对，我觉得我个人看法是这个可能性比较小。首先呢，因为这个水门事件和这个所谓的通俄门事件是两个性质完全不一样的，虽然都涉及到这个总统选举，但是前面那个是共和党用自己的人到民主党的总部进行窃听，那这个呢是俄国，是等于是外国人来进行这个通过网络来窃取美国的这个情报，来影响美国的这个大选。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后边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报告来看啊，他没有，他只是说俄国的确是企图影响美国的大选，通过这个黑客的这个侵入啊，这个把这个泄露这些机密信息，但是呢并没有说俄国川普的当选是因为俄国的这个干涉而造成的，也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说明川普跟俄国情报部门有这样一个互动，有这个合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不是一个水门事件。
嗯，现在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国会已经有五个委员会，
对，
就是参众两院的这个司法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再加上众议院的一个叫做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这五个委员会都分别开始进行对这个事件进行来调查了。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国会呢现在是目前都在这个共和党的掌控之下，包括现在是共和党的这个总统。那么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就有人拼命说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情况好像有点这个一党专政的这个当然这个说法不一定很合适了，但是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国会能真正的就是说来公正的有效的来对这个事情来展开调查吗？如果这样调查，那么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就会说这是帮了民主党的许多议员的忙，帮了民主党的忙？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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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次的这个倒伏事件受益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民主党，就是这个民主党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报了一箭之仇。我们要是记得在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期间呢，这个福林啊是在这个会场上这个带领全场的这个与会者高呼把希拉里关进监狱，关进监狱，反复的这样呼喊这样的口号。他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一次让他下台，就是在某种上是报了一箭之仇。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 民主党人认为这个里头啊，可能涉俄这个通俄这个里头水啊，可能还是很深，
嗯，
可能他们还没有注意到里边更深层的一些东西，包括川普的这个团队竞选团队过去跟俄国人这个之间的相互的交流互动，
嗯，
那么还有呢，这个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可以这个让川普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合法性啊被质疑，受到质疑。那么这些这一次的倒伏的成功呢，也让他们觉得在这个上面应该要趁热打铁，然后要这个打落水狗那样的。
但是这次这个所谓的倒伏并不是被民主党人的批评给倒掉的，而是川普总统说不再信任他了，让他辞职的。
但是这个里头有很多我们看到国会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领袖和这个所谓的这个情报委员会的这些个民主党的这个负责人，那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他们呢和共和党建制里头的这个反俄势力联手，然后
施加了很多压力，
施加了很多压力，没有办法，这个川普才把自己的这个爱将啊忍痛的割爱。
那么能不能再说一说，就是说这种国会这五个委员会已经现在开始调查，那么国会按照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三权分立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它应该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就是说能够把这个调查，假如哈能够调查下去，真的是出现发现了一些重大的发现，最后能够做什么样的行动？
对，这个美国国会呢，它对行政部门的这个监管权啊，是在宪法里头是暗含在宪法里边的。它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它主要是通过主管委员会，刚才你谈到的这个五个委员会都是监管这个委员会之一，很多呢有这个与这个重叠，但是基本上是通过政府的这个主管委员会的监管来防止政府在决策在执行政策方面，在他的这些项目这些各种各样的合同工作方面的偏离这个国会的这个这个方向，只要他执行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方向。所以他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授权啊，通过拨款啊，通过国会听证啊，通过调查。那我们刚才谈的这个像福林这个事件呢，是调查的一个权限来进行监管的。这个调查呢，一般来讲呢，它可以通过这个主管委员会，因为虽然有那么多，但是真正对这个事情本身最有监管权的呢，那可能是情报委员会，就是参众两院的这个情报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呢，它就可以采取几种方式，一般是四种方式。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常务委员会的这个调查，那么就是一个整个的委员会，但是以共和党控制为主的，因为他是你是该谁控制国会，那么谁就是控制这个常务委员会的调查。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两党特选委员会。这个特选委员会呢，就是说我们都同意，我们同样的一个投票权，你也是十票，我也是十票，我们来同时呢调查这个事情，来保证它的公正执行。还有一种呢，就是独立的这个所谓的委员会，独立委员会它的要求时间更长，花的时间精力可能会更多，花在这个上头。
那个要国会临时来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对，
比如说对总统进行弹劾的时候，
对，包括像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独立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检察官，对，那种这四种方式基本上是主要的方式。现在目前呢，就是共和党因为是共和党控制，就是基本上共和党不主张采用除了常务委员会调查这个方式之外的任何其他的这个方式，因为要采取那样的方式的话，共和党就可能失去控制了。那么现在唯一的有一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参与了这个民主党人呼吁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审查，就是两党的这种审查的这种模式，但是总的来看呢，还基本上还是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是呢，未来的这个听证啊，可能是更多的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0秒钟的时间，你预期这个调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调查可能是会不了了之，但是主要的就是说很多不仅仅是福林讲了一些什么，是谁授权他讲的这些话，另外的还有就是说大量的信息在这个之前，这个保密信息啊，在这个之前由奥巴马政府官员把它泄露出去，这是完全违法的一种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如果在这个调查中间呢，可能会 比较清楚的会看到。
好的，谢谢连潮。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要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宾州大道1600号是众所周知的白宫所在地。如果你也想拥有这个赫赫有名的地址，有可能吗？走进美国为您介绍。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又叫宾州大道的1600号，众所周知是白宫的所在地。如果你也想拥有这个赫赫有名的地址呢，倒也不再是梦想，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走进美国节目告诉你。
走进美国，我是莫菲。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是美国最有权力的地址之一，同时呢，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啊，它是白宫的所在地。想要成为它的主人，不容易啊。可是现在啊，有一群人竟然轻轻松松就入住了这个地址，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探究竟。
如果你在任何搜寻引擎网站进入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这个地址，搜寻结果很可能是美国白宫。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白宫的地址，那听听他们住哪儿。
我住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我住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原来他们也都住在白宫，难道他们都是美国总统的亲戚朋友？不过仔细一听，
我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不是白宫，是东南区。
东南区，这东南区很重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有一幢刚满一年、外观依旧崭新的出租住宅大楼拔地而起，红白相间的砖墙在蓝色天空衬托下，与大门口悬挂的美国国旗颜色相互呼应，而它的地址正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卡梅隆·马朱比是大楼开发商的房地产兼并购经理。
3 maybe 4 years ago at this point, we purchased what was a used car lot.
大约3-4年前，我们买下了原本是二手车卖场的这块地，上面还停放着拖车与一些旧车。它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550号。为了刺激销售，我们提出申请将它改成1600号，然后盖了77户住宅的大楼。
宾夕法尼亚大道又称作宾州大道，这威名显赫的1600号地址竟如此轻易就闹出双胞胎，实在匪夷所思。 原来华盛顿的社区规划是依据直角坐标象限而划分出了东北、东南、西北及西南四个区，贯穿城市的街道都有可能出现重复的地址。
It's the other 1600 because DC is separated into its quadrants.
这个是另一个1600号，因为宾夕法尼亚大道以斜对角的方式穿越了这个城市，所以另一头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西北区，也是总统住的地方，而我们则是东南区，象限区是唯一的识别方式。
对于生活在首都的居民来说，地址要看象限区已经成了习惯。问题是在华盛顿城市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另一个宾州大道1600号出现过，所以它也顺理成章成为白宫的代名词。直到一年前这栋大楼完工后，首批感受它所引发的震撼的就是邮件递送人员。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总统在这里，因为我有一叠给总统的正式信件有这么多，结果我将他们搁置在邮箱上，我的领导说这样做我们会有大麻烦，因为那是总统的信件。
这栋楼高六层的新式建筑物为放眼监视老旧平房的东南区注入了活力与时代感，楼内设施包括简洁雅致的阁楼交易厅、顶楼阳台、活动空间，每间住户的基本配置除了有硬木地板、花岗岩厨房料理台面等高档建材外，还有一个宾州大道1600号的门牌，目前入住率高达96%。大卫·史蒂文森在大楼开张时就搬了进来。
这个地址对任何人都太好记住了。这个地点在首都华盛顿，离地铁站只有两条街，离城东市场只隔五六条街，实在太方便了。
紧邻河畔绿地与离工作地点近，则是维多利亚·艾灵顿与先生选择搬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我们曾邀请一位朋友过来晚餐，他问我们地址是哪儿，我们说是宾州大道1600号东南区，结果他回复说哈哈很好笑。到了约定时间，他打电话问我们你们地址到底是什么，我们说真的就是1600号，他以为我们在开玩笑。
时至今日，依然还是有白宫的包裹邮件被误送到这里，当然大楼居民的邮件被误送至白宫的也不在少数。
我们会听到住户抱怨包裹不见了，但过些时候它就出现了。
之前听说有一家政府邮递服务拒绝发送邮件到这里，因为他们害怕有人寄给白宫的恶意邮件阴差阳错送到我们手上。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两党候选人正在为宾州大道另一头的1600号争得不可开交，而这一头的1600号居民对白宫主人有什么话想说呢？
请来这头的1600号，你们第二个地址看看，如果你们的信件丢了，绝对不是我拿的，你们过来看看就知道我们将宾州大道1600号的名声维护得多美好。
如果他们白宫住烦了，我们可以帮忙一两天，举办个国宴什么的，他们也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仅有550平方英尺的小公寓。
大楼的行销手腕的确为这里创造了话题，但是马朱比也语重心长地呼吁基建人千万别把这里当成白宫。
目前的国际环境四处充满敌意，我想说的是保持和平，我们不想要错误发生，一个有误差的地址会让世界另一个角落的人以为我们是白宫。这么说吧，安全最重要。
要风风光光地拥有一个与白宫一样好记的地址，如今只要付了定金就可以，但是要搬进去住之前，还是先仔细考虑清楚再说吧。走进美国，林文明、莫非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福布斯杂志的 30 Under 30 可以说是美国青年的风云榜，而张璐是该榜开设以来第一位风险投资领域的荣誉主题人物。今天我们带您看看张璐和他的创投事业。
对张璐来说，选择开特斯拉也是把握科技发展脉搏的一种方法。
很多 VC 圈子里的这种投资界的大佬，他们确实是第一批最新技术的一个实验者。像我其实一直在用的一个人工智能助手，比如说有人想跟我约就是时间去开会，我会直接在上面就把他人工智能助手的 email 放进去，说 Amy 会帮我们约时间，然后 Amy 会和对方去进行交互，问他说哎，什么时间你合适，想在哪儿见面，喜欢吃什么菜。大部分刚开始都猜不出来他不是一个人类，顶多说这个人好像说话有点生硬，或者说好像不是那么的聪明，当然他也在越变越聪明。
张璐21岁，念斯坦福材料工程硕士，24岁卖掉市值1000万美元的公司，25岁创办风险投资机构 NewGen Capital， 融资金额总值达到1.8亿美元，28岁被福布斯评为30位30岁以下俊杰榜创投业荣誉主题人物，成为第一位引领这个榜单的华人。
因为福布斯也把我的年纪公布了嘛，所以这个岁数可能放到国内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大龄剩女什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词汇出现。在当下你有这个热情，有这个能力和资源想去做，而且想清楚了自己想去做的话呢，就一定要去做。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用太被年纪或者说年限吓到自己，就是因为有这种时间生理上的变老，会促使我们对我们人生有一个更清晰的规划，而且更明确说我在哪个点哪个点应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要珍惜它。
在平均年龄46岁、女合伙人的比例不到7%的创投行业，张璐是标签和成见的粉碎机。
成见这个东西既然无法被说服的话，我就用现实去证明，就证明说哎，你的这个成见是有问题的。其实的话呢，可能你觉得无论是说少数族裔还是说女性好像不擅长的事情，其实也可以有人可以做得还不错，也可以做起来。
他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和勤奋，特别对早期的创投来说，你需要很拼，每天都不停转。我很高兴与这么努力工作的人共事。
基于张璐的技术背景和对整体科技趋势的判断， NewGen Capital 投资方向收拢成智能工业、网络技术、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未来目标是在7到10年内成为硅谷一线的中早期投资基金。他对自己投资的项目如数家珍。
我们之所以有这个部件这个 turbine， 也是因为我们当时去现场，它的示范设施在 Mojave Desert， 在洛杉矶旁边，所以我和我合伙人都去现场有看。然后它发射成功了，我们在引体下面其实还蛮危险的，所以创始人就把这个 turbine 在我成功回收之后呢，送给我们作为了一个纪念品。 我觉得我每天比如说见到很多杰出的创业者，见到很多杰出的投资人，我每天都在受到激励，同时我在从他们身上学习。我感觉我每天睡觉的时候都比上午醒来的时候聪明了一点，因为这个过程是我每天快速学习的过程，我很享受这种快速成长的感觉。
除了出众的拼劲儿，张璐简洁生动的表达也令人注意，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张璐都很善于用比喻。
将来数据就会像氧气一样，那氧气它当然无处不在，但氧气还有一个特点，就它很容易爆炸，所以呢也需要很好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安全。创业公司它的产品它的技术是它的种子，创业者本身是园丁，那我们可能是说我们可能是肥料，对，可能说我们 VC 资本是一种有益的肥料，可以让它长得更好。如果是好的肥料，可以让它长得更好，长得更快。但是你也可以说肥料的话，如果你加的太多也可能会有问题，有些时候资本市场过热的话，那可能也会给创业市场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肥料要用的恰到好处，时机也要对，不同的阶段要用不同的肥料。哎，好像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张璐感恩自己很善于做这一行，越来越多正面的回馈让他更加热爱自己的事业并为之骄傲。
VC 行业它确实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就是说可能它占到美国 GDP 不到2%，但它投资的公司创造 GDP 是将近20%以上。
曾是斯坦福大学 Technology Venture Formation 项目唯一一名中国学生，如今张璐以过来人的身份分析他的体验。
就是创新和创业同时也是两个概念，创新意识无论你是要做创业公司、就业、大公司、小公司，你都应该有，这是对你一辈子都很有益的一个特质，它是一种能力。但是创业它是一个职业选择，就是我们应该鼓励创新，同时我们支持创业。
公事繁忙的张璐把打鼓和弹琴作为自己平时缓解压力的方法。 VOA 卫视西西旧金山采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来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20年前的2月19号，中国改革开放设计者邓小平逝世。今天，中国一方面享受着经济改革的红利，另一方面也沉沦于政治禁锢的泥潭。那么，邓小平究竟是改革开放的精灵，还是独裁的化身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星期二晚，请观察人士金钟和陈贵德一起来分析探讨。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锁定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的一个小栏目叫走进美国一分钟图解，要为您介绍美国总统卸任后的待遇。平常一般认为这个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退休以后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但是并不是每一任总统都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待遇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